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我们要继续和蔡伯恩牧师来探讨关于喜乐这个议题。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需要记住，这份平安是超乎我们所能明白的。神的智慧和计划超出我的计划，我确信他仍然在我生命中工作，因为他对我的爱已经在他儿子身上显明了。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蔡牧师会在无尽恩典的节目中和我们分享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崎岖不平的人生路上，我们很难有平安，更不用说当你的情况十分的糟糕。今天会和我们分享一位牧师的见证，尽管他童年生活艰困，他仍然找到了神的平安。平安能够使我们的心充满喜乐，亲近神能够消除我们内心的愤怒。现在就请您一起翻开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查考如何接近喜乐。
当你心中充满了喜乐，很多事情就会发生。在神爱与力量的海洋中，你的忧虑淹没了，你的愤怒淹没了，对神的愤怒和对其他人的愤怒都消失了。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开始谈论基督徒之间的争论，各位不能错过这段经文。保罗对于那些彼此争论的人说，应当一无挂虑，因为争论的原因往往是有人认为别人根本没有照顾我，或他们根本没有好好管理自己的事，又或是认为别人没有尽上责任。而保罗指出，你们难道不相信主会看顾这一切吗？如果人人相信主看顾这一切，还会惹起争论吗？争论消失了，你不但感到快乐，而且对别人变得慷慨。我想起一件事情，这个礼拜我参加了全国宗教广播公约会议，在会议上我第一次遇到一位我十分敬佩的人，他就是肖恩·桑顿先生。他刚出版的一本书叫做《明显不正常》。在书里面他谈到了他的童年，是一个明显不正常的童年。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正常的。父母跟孩子住在郊区，组成美好的家园。直到有一天发生了车祸，母亲的头脑受到了震荡。当时的社会并不明白脑震荡是怎么一回事。肖恩说，自从母亲患上了脑震荡，他的人生就扭转了。他的母亲每天都会向他发毒誓，用最卑鄙最邪恶的话咒骂他。从前慈爱跟善良的母亲情绪起伏不定，常常发怒。有天晚上，母亲为孩子煮好晚餐，小恩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他拿起厨房的刀插入了我父亲的胸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要喜乐吗？要常常喜乐吗？真是开玩笑吧。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真是太荒谬了。不过肖恩继续说，我们在绝望中学会了依靠。我的父亲是一名蓝领工人，他学会如何祷告。尽管我们常常遇到困难， 但是他教导我们，无论环境如何，神对我们的家庭都有永恒的计划。我学会了相信神的主权，超越环境，仰望神。一位父亲的祷告教导孩子在苦难中转而仰望神。这并不是逃避，各位朋友，你必须面对苦难，不过你仍然相信只要依靠神，神会帮助我们超越一切的困境。他对我们的爱早就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显明了，他仍然向我们招手，使我们记住他永恒的计划。神是王，他在关乎我们的一切事上有最后的决策权。这不单是对肖恩，还有对肖恩服侍的人，他的家人，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意义重大。或许有些人正经历苦难，他们知道肖恩明白他们的感受，知道他们的痛苦，正如肖恩了解主耶稣与他一起经历苦难一样。苦难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肖恩谈到神的主权，对于我们在长老会成长的基督徒来说太熟悉了，听过太多次。神掌管万有，对我们充满怜悯，他大有能力，大有智慧，大有慈爱。我们常说，而且说得很轻松，可是在忧伤中，在我们流泪的时候，神对我们也有主权吗？他也在掌管我们的悲伤吗？如果我们继续担忧，相信神的主权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既相信也继续担忧是吗？就算我们把神在圣经的应许一一列出，就算我们告诉自己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那一点，但是当悲剧发生，我们的一颗心变得沉重，我们在恐惧中苦苦挣扎，我们会问自己，我相信神的主权是合理的吗？眼前的艰难痛苦仍然压迫我，我可以如何面对呢？朋友，你可以与使徒保罗一起面对，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喜欢经文中的对比，要一无挂虑，要把所有的事情借着祷告交给神。坦白说，经文吩咐我们凡事告诉神，大事小事一切的事，难道我们真的可以把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借着祷告交托给神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保罗强调的。当我在恐惧中苦苦挣扎，不知该如何处理的时候，保罗吩咐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记得在我的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学会了交给神的功课。我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我父母的婚姻破裂，我在夏季参加教会的一个工作实习，是建筑项目的实习。当时我跟其他有志愿工作者一起工作，有一天我跟一位木匠一起工作，我们一起准备一面干了的墙壁，做好预备的工作，以便待会儿画家会在墙壁上面画画。当我们在石膏板上钉钉子的时候，那位经验丰富的木匠停了下来。我心里想，我们得在画家来画画的时候就要把钉子钉好，为什么停下来呢？我看他停下来，看看地板，又看看四周，好像是在找东西。我就说，哎，师傅，我们得赶快呀。师傅回答说，哎呀，我弄丢了一根钉子，看看能不能够找回来。我心想，嗨，我们的钉子不是多着吗？没想到他接着说，我向神祷告，让我能够找到这根钉子。既然祷告了，我就得再找找。我感到很奇怪，我就对他说，哎，师傅啊，这么鸡毛蒜皮是小事，我们也许不应该麻烦神吧。他回答说，不，伯恩，圣经上说，我们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当然包括大事，也包括鸡毛蒜皮的小事，是神吩咐我们这样做的。各位朋友，有的时候你面对怒气冲冲的老板，你祷告说，哦，神啊，求你给我正确的话，让我正直的回答。而有些时候孩子放学还没有回家，你向神说，哦，神啊，求你保守孩子能够平安，带领他们回家。另外，如果你这个月你的支出比较大，入不敷出，你也可以向神祷告说， 神啊，教导我有智慧运用金钱吧。所以凡事，包括大事，也包括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记得一些属灵前辈，他们与神亲近，沟通没有间断，不住祷告，常常向天上发射祷告的箭。他们不会等到有正确的用词才祷告，不会等到整理好自己的心情才祷告，也不会等到有了体面的话才祷告。我记得伟大的祷告王子斯布珍，他简单的向教会的会众们承认说，我几乎不能够五分钟没有祷告。他时时刻刻与神对话。我也会为来找我的人，或者是医院的朋友或家人祷告，我会对他们说，我为你们祷告。有人怀疑我怎么能够一一记住呢？其实我并没有记住，我只是马上为他们祷告，在那一刻立刻为他们祷告，向天上发射祷告的箭。因为我相信要凡事祷告祈求，神正在听，他近在眼前，这就是使徒要说的。所以任何事情我都可以祷告，他关心那些与我有关的事情，他更关心我，我会以感恩的心祷告。各位明白吗？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感恩是一个小小的停顿，我对神说，神啊，我感谢你供应我的一切，我相信你，依靠你，我为我仍然有生命气息感谢你，我为我陷入困境的家庭祷告，即使现在一团糟，但是过去你一次又一次答应我的祷告，赐给我盼望，我知道你必定会听我的祈求。神啊，在我开始祷告前，我向你感恩。各位朋友，我们向神感恩，使我们的祷告从自我中心转移到神的亮光中。我们的感情改变了，我们的优先事项也随着首先献上感恩而改变。我们为任何事情感恩，神鼓励我们这样祷告。然后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你开始想起上帝对你的种种恩典，逐一数算主的恩典，更有信心为现在为将来向神祈求。结果呢，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平安超越我们的平安从神而来，明明面对艰难心里痛苦，却有我们都不可能理解的平安，是超越我们所能理解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的确相信神的智慧和计划超出我们的智慧和计划，他仍然在工作，他爱我，他关心我，他的爱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向我显明，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他已经在工作，即使我不明白他如何工作。因为要预备今天的讯息，我看了卡拉田碧的传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位女士她是一位科罗拉多普林斯顿的年轻母亲，她患上了致命的癌症。当我再次看到她的传记，有一个句子跳入眼帘，作者是这样写的，信仰消除了恐惧而不是悲剧。如果我真的相信天父在工作，他对我有一个永恒的计划，那我就像是被卖到埃及为奴隶的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你们的本意是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他并没有说你们会感到一切美好，也没有说你们会感到轻松愉快，但是我信任这位拥有生命主权的神，即使悲剧仍然存在，这份信心消除了我的恐惧。并且正如第七节所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正在坐牢，手脚都被铁链锁上，这个牢狱生涯绝对不好受，这是他所要面对艰难的现实。可是他强调，我认识神是谁，我深深相信他正在保护我。用铁链锁住我手脚的不是身边的罗马士兵， 我的神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我心中有平安，不是由于环境，而是我知道我在主的手中，在他的计划中，在他的心中，为要达成他永恒美好的目的。同样的，为了预备今天的信息，我又重新读了一遍加勒巴尔的信。加勒巴尔是被北韩囚禁最长时间的美国人，他曾经是我的学生，是一位传教士，我们教会一直为他祷告，后来他终于被释放了。每一次我们祷告后，我都会写信给他，这是他其中的一封回信。他这样写：谢谢你跟格雷斯教会在我被北韩囚禁的时候为我祷告，我从未感到孤独，我也没有感到被丢弃。加勒巴尔知道，就算在监狱里，主仍然与他同在，悲剧并没有消失，但恐惧消失了，他仍然在天父的怀抱中，因此他说，我从来没有感到孤单。神所赐的平安像什么呢？或许教会的人会说，这是表示所有的悲剧都消失了，你没有事情再需要忧虑了。不，各位朋友，我告诉你，这并不是现实的生活，也不是使徒的经历，并非神不听使徒的祷告，他们仍在神的心中，神仍然牵挂他们，而且他们相信他们在神的计划中，神使用他们，因此他们的心灵得了平安。虽然跟随主的使徒最后受到逼迫，甚至跟主一样被钉十字架为主殉道，但他们仍然相信神要在他们身上成就比他们所能想象更大的旨意，成就更美好的目的。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加菲姐妹的母亲，她的祖母了。那天晚上，她跪在床边祷告，神把她接走。她不能想象，她的信心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神在从前工作，今天也在工作。他提醒我们，在苦难中，他的平安仍然陪伴我们。当我在神学院接受训练成为牧师前，一位导师讲道的时候说过一个例子，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有两位艺术家参加画画比赛，比赛的题目是平安。第一位他画了美妙的田园风光，绿色的田野，蓝色的天空，白色的浮云，山上的绵羊。而另一位艺术家他却画了风暴中的大海，狂风吹过大海，波浪翻腾，但是人们却看见画中一只鹈鹕跨越风浪，在风浪中乘风飞翔。各位猜哪一位艺术家赢得比赛呢？不是那位说一切如田园风光那么美好的画家，而是那位描绘在风浪中乘风飞翔的画家。他画出了使人得平安的信心。我听过很多例子，为什么会对这个例子印象特别深刻呢？因为这位牧师在讲道之后的两个星期，他在讲台上跟我们宣布了一件事情。他说，他的妻子被诊断患上了末期的癌症，即将要离开世界了。他要求我们为他们唱一首赞美诗，歌名是《我的神总是对的》。歌词说，我不会害怕，因为神近了，尽管我的道路漆黑，他仍是我的神，他保守扶持，我不会倒下，从今以后我把一切留下，紧紧跟随他。我会记得他，因为他说的那幅画就是他生命的真实写照。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向神做出这样的祷告。经文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阿们，诚心所愿，主已经近了，他今天呼召我们亲近他。谢谢牧师跟我们分享了接近喜乐的信息。我们接近神，就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靠近神，我们就能够体验到无与伦比的平安与喜乐。这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牧师，相信听众朋友都希望自己能够把一切交给神，他们愿意神掌管一切大小的事情，但是同时他们又怀疑这样做是不是太被动太逆来顺受了呢？
我也听过有人表达过这样的疑惑，如果神像耶稣一样，这不是很好吗？
神像耶稣一样？
是啊，神像耶稣一样那么的温柔，那么关心人，充分怜悯，那不是很好吗？因为耶稣是代表神啊。人们虽然认识神，但是总觉得他好像离我们有点遥远，如果不能够真正接近他，不是真正相信他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或者不相信可以把大事小事都交给他，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经文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希伯来书作者又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无论你认为耶稣是如何的温柔，富有同情心，在需要的时候表现坚强，愿意与你同行，是罪人的朋友，他更是神的代表。我们可以亲近神，凡事交给他的理由是因为神就像耶稣。
牧师，有人认为如果你用感恩的心祈祷，保证神就会给你满意的答复，保证你就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呢？
哦不，这不正确。感恩并不是手段，也不是神奇的魔法。难道我向神说一声谢谢，我就能换取我需要的东西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请注意，你要按照基督的吩咐祷告，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向神表达你的心意。这是使徒保罗的教导，也是耶稣的教导。如果你渴望神的东西，那么你就会得到你所渴望的。我的意思是，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也知道如何祈求，因为实际上你是追求神的事情，你会向神的智慧和目的降服。你记得我们曾经探讨过这个话题，你接近神，如果以自己的智慧来祈求，那么你根本没有把神当作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生命的主。你其实只是对他说，哦，神啊，我已经明白了，我知道你该做什么，我也确实知道下一分钟、下五分钟，甚至五个星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朋友，到底你是神，还是神才是真正的主宰呢？仔细想想，信心是什么？你的信心不是放在自己身上，不是你想要什么，而是放在神的身上，你相信神的智慧、神的主权和神的能力，你相信他会把最好的赐给你。我们向神提出我们的愿望，是我们该做的。就如同我去找我的父亲，我对他说，天父啊，这是我认为最适合自己，对我还有家人最好的，但我把我的心愿交给你，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成就吧。坦白说，连使徒保罗也承认，我们原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的祷告比我所能带来的更有能力，我的祷告比我所能带来的更有智慧，因为圣灵为我们祷告。 他在神的恩典宝座前向神献上我的愿望，也把我的需要放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主宰，他拥有一切的主权，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相信他，他把对我生命中最好的东西赐给我。我说谢谢，并不表示我的意愿超越他的意愿，而是因为我相信他会赐给他儿女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以谦卑和感恩的心向天父说谢谢你。
谢谢牧师给我们的提醒，神会把最好的赐给他的儿女。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为喜乐满怀。冰冷的心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查考相关的讯息。我是芳华，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仰望耶稣，仰望我们喜乐的源头。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